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，把嫁银私自留下几份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彼得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份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嫁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，就仆倒，断了气。听见的人都甚惧怕。有些少年人起来，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原文是，但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。这是把亚拿尼亚夫妇的伪善与巴拿巴的诚实做对比。亚拿尼亚夫妇应该也是真心信主的，否则他们也不会卖了田产。但是巴拿巴卖了田产是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完全放下了自己。亚拿尼亚也卖了田产，但却是被私欲充满，爱慕虚荣，渴望得着人前的荣誉。他的动机也许是一腔热情，可能是头脑发热，或者是碍于情面。总之，嫁银一到手，心意就起了变化。耶路撒冷门徒的奉献都是甘心乐意的，既不是人为的规条，也不是周围的压力，因此，亚拿尼亚夫妇卖不卖田产，捐多少嫁银，本是由他们自己做主。但他们因既想得着属灵的名声，又舍不得撇下属地的利益，所以一面宣称已经捐出所有嫁银，一面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。这不只是向人撒谎，更是欺哄圣灵。因此，他们的罪不是捐或不捐，也不是捐多捐少，而是假冒为善。这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人若不被圣灵充满，就很难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。人若给肉体留一点余地，撒旦就能见缝插针，结果就像卖主的犹大一样，被撒旦充满自己的心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而撒旦所出的主意都是非常体贴肉体的。人若只捐三分嫁银，就能被誉为撇下一切所有的，何必再捐七分呢？人若只出三分力，就能被看作尽职的长老，何必用十分呢？人若只做容易的事，就能赢得全然摆上的名声，何必再碰难的事呢？撒旦最擅长的不是让人公然悖逆，明显犯罪，而是给毒药裹上糖衣，把肉体包装成属灵，表面上是热心卫生，实际上是体贴肉体，表面上是奉献侍奉，实际上是沽名钓誉。而我们又太爱自己了，总是喜欢在社会上被奉承，在教会中受尊崇，结果就被撒旦趁虚而入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，就仆倒，断了气，表明这并不是彼得的判决，而是神采取的行动。当亚拿尼亚仆倒的时候，最惊讶的也许莫过于彼得了。神在教会主动施行管教，目的是要洁净教会，叫听见的人都甚惧怕，知道假冒为善的结果是毁掉生命，一无所有。人若欺哄神，就是把神当作可以贿赂和摆布的偶像。因此，假冒为善的教一旦在教会里发起来，很快就会从自欺欺人、心存侥幸，变成欺哄圣灵，完全不信，使教会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 人若诚实，即使在黑暗中误解神，在悲伤中责怪主，神也会用恩慈领我们转向光明，用忍耐带我们进入安息。但神绝不能容忍谎言，因为撒旦才是说谎之人的父。当外面的逼迫和恐吓不起作用的时候，撒旦就从里面引动门徒的肉体，把假冒为善的教参入教会，目标却是指向基督。复活的基督升到天上去了，他就转而攻击基督在地上的身体教会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就是假冒为善。每个教会都应当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求主鉴察和除掉我们中间假冒属灵的教。如果一个教会没有难处，不必防备，也许这教会本来就是假冒为善的，所以撒旦也不必再参入法利赛人的教。也许这教会本来就是不属基督的，所以撒旦也不必再浪费时间。约过了三小时，他的妻子进来，还不知道这事。彼得对他说，你告诉我，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？他说，就是这些。彼得说，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？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，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。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，断了气。那些少年人进来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抬出去，埋在他丈夫旁边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彼得说，你告诉我，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？这是给撒菲拉一个说出真相、认罪悔改的机会，但他却放弃了。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心一意为主而活，被撒旦充满的人却是同心试探主的灵。妻子应当顺服丈夫，却不应该与丈夫合伙犯罪。亚拿尼亚夫妇明明只捐出一部分，但却谎称捐了全部。今天我们若在主日高唱都归耶稣，在聚会承诺将身体献上，实际却为自己保留了许多，岂不比亚拿尼亚夫妇更加欺哄圣灵吗？幸好今天神的刑罚没有来得那么快，否则在聚会中扑倒的必定不少。但是人若知而不悔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被管教的亚拿尼亚夫妇很可能也是得救的，只是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但是那些欺哄圣灵而没被管教的却要小心了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是有更大的管教在后面呢，还是根本没有被神收纳呢？神对教会的第一次管教，结果是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，因为他们知道教会中有一种能逼死肉体的圣洁，因为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两个彼此敌对。在此之前，门徒的聚会中有圣道的传讲，有圣礼的施行，有爱心的团契，甚至凡物公用，宣教有力，但却从来没有被称为教会。现在经过了管教的门徒，因着对圣灵的惧怕，被圣洁所震慑，终于可以被称为教会了。正如神所说的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教会原文的意思是会众、聚集，在使徒行传中又被译为会众、聚集的人、众人，也被用来称呼旧约以色列人的会。基督的教会就是奉基督的名聚集的会众，古今中外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 组成了属灵的无形教会，而有形教会则是信徒在具体的时间、空间和人群之中的聚集。虽然有形教会中也会掺杂着没有重生得救的败子，但只要符合以下三个标志，仍然属于基督的教会。一、圣道被纯正的宣讲和聆听。二、圣礼按照基督的吩咐施行。三、纪律得到合一的执行。纪律是洁净教会维持圣洁的必要措施。在基督的教会里，信徒内心的污秽不可能不被圣灵鉴察。因此，一个教会若是只强调平安喜乐，却没有对圣灵的惧怕，就算不得基督的教会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他必审判罪恶，洁净教会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，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，百姓却尊重他们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，连男带女很多，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褥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，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，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，全都得了医治。五章十二至四十二节的主题是堵住伟人崇拜的破口，这是初期教会出现的第二个破口。神对教会的第一次管教，清除了假冒为善的教，不但引起门徒对圣灵的惧怕，而且带来了更大的能力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并且使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无惧恐吓继续宣教。一个洁净的教会必然是顺服的教会，也是大有能力的教会，因为使教会得洁净的唯一力量就是圣灵的充满。同样，一个洁净的人必然是顺服的人，也是大有能力的人，因为使人得洁净的唯一力量也是圣灵的充满。这惧怕不但临到教会，也临到教会以外的人。圣灵可畏的审判就像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守住了教会的入口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，岂是不怀诡诈的人。所以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，但是百姓却尊重他们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，连男带女很多，门徒的数量第三次增添，因为他们都是神所召来的迷羊和浪子。今天为什么世上的君王不惧怕教会？为什么地上的万民随意出入教会？因为教会不但里面藏污，而且对外纳垢。教会应当张开膀臂欢迎罪人，同时也应当把一切罪恶拒之门外。只有被灵火洁净过的生命才能进入基督的身体。洁净带来了能力，但能力也会产生破口，因为亚当的后裔很容易用看得见的偶像代替看不见的神。世人崇拜超级英雄，信徒也常常高举属灵伟人。因此，当这惧怕临到全城的时候，很快就出现了迷信，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褥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，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。这些人惧怕圣灵的审判，所以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，但却想从彼得的影子得到神奇的医治。今天，许多人也不想信而归主，但却想得着主的祝福，不想被圣灵洁净，但却想得着圣灵的能力，不肯仰望看不见的基督， 但却想依靠摸得着的属灵伟人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，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，全都得了医治，表明福音已经从耶路撒冷传向犹太全地。这些人身体和灵性的疾病全都得了医治，既不是由于病人的信心，也不是因为家属的虔诚，而是单单依靠圣灵的能力和基督的主权。今天，许多教会失去了医病赶鬼的能力，许多人用牵强附会的神医大会来假冒，这到底是因为圣灵取消了恩赐，还是因为教会失去了圣洁呢？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，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，都起来满心记恨，就下手拿住使徒，收在外间。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，领他们出来，说：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。使徒听了这话，天将亮的时候，就进殿里去教训人。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，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，就差人到监里去，要把使徒提出来。但差役到了，不见他们在监里，就回来禀报说：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，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，及至开了门，里面一个人都不见。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，心里犯难，不知这事将来如何。有一个人来禀报说：你们收在监里的人，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。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，并没有用强暴，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。第二次逼迫使徒的仍然是公会中的撒都该人。法利赛人的势力分布在各地的会堂，撒都该人的势力却集中在耶路撒冷和圣殿。因此当他们看到使徒每天在耶路撒冷和圣殿大受欢迎，自己却备受冷落的时候，就满心记恨，把使徒当成了争夺权力的对手。下手拿住使徒，原文是复数，很可能包括十二使徒。主允许十二使徒被一网打尽，好让那些迷信属灵伟人的人看到，教会的存在并不依靠任何一位使徒，而是依靠使徒们所跟从的主。教会的兴旺也不是依靠教牧同工，而是依靠连于元首基督。收在外间，可译为把他们压在公共拘留所内，这个监狱并不在圣殿的范围内。开了监门，原文是复数，指从牢房到外面所有的门。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，可译为你们去站在圣殿里，把这生命的一切话讲给百姓听。天使的这个命令说得非常清楚，但却又令人非常糊涂。一，既然天使已经就把使徒出了圣殿之外的公共拘留所，为什么不赶快逃命，反而要进入圣殿自投罗网呢？如果神的意思是让使徒英勇殉道，又何必多此一举，先救他们出监呢？二，官长对使徒早有警告在先，此时若是藐视公会和越狱二罪并罚，纵然不是性命堪忧，也会被囚禁几年，影响八千门徒的牧养。难道使徒可以逞匹夫之勇，不顾神国大业吗？三，如果神要使徒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，打发彼得和约翰两个人，不就能叫五千人信主了吗？何必让十二使徒都去呢？四，既然神要把教会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为什么不让一半使徒站在殿里，另一半隐藏起来作为教会的火种呢？人若被圣灵充满，就会绝对顺服神，因此使徒们并不质疑这个奇怪的命令， 而是出了狼窝直奔虎穴，集体自投罗网。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。正如他们所祷告的，这一次都是为了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。不知这事将来如何，表示后果难料。理性主义的撒都该人不相信超自然的神迹，所以无法理解使徒们是怎么越狱的，只能怀疑内部出了问题，所以人心惶惶。守殿官第二次带使徒来，并没有用强暴，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。实际上，使徒们早已学到了科西玛丽园的功课，所以在使徒行传中从来没有出现暴力反抗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既然基督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使徒也当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。既然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神也必让公会释放使徒，不让他们被一网打尽。因此第一次使徒可能是被撒都该人秘密下手拿住，第二次却是十二使徒主动站在殿里，被守殿官客客气气地公开请到公会。因为在神的眼中，十二使徒不是被抓来受审，而是被请来审判。将来十二使徒还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带到了，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。大祭司问他们说，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着名教训人吗？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公会曾经在比拉多面前高喊，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现在大祭司却倒打一耙说，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这句话既说出了撒都该人满心记恨的原因，又借着大祭司的口定了他们自己的罪。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可译为我们必须顺从神胜于顺从人。彼得在第一次受审时回答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而这次彼得和众使徒的回应却带着圣灵审判的权柄。门徒是神国的公民，寄居在地上，所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。彼得也说，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。但是此时他却宣告，我们必须顺从神胜于顺从人，因为顺服重在里面的态度，顺从重在外面的行为。门徒应当顺服神所允许的权柄，却不能顺从这些权柄抵挡神的命令。且门徒不能以暴力抗争，而要以顺服的态度承担不顺从人的后果。即使因此受辱受罚，被抓被杀，也是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。这句话根本不是在答复审问，而是向公会发表审判。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可译为神把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，使他做元帅做救主，使以色列人得以悔改， 并且罪得赦免。有些人以为罪得赦免固然是神的恩赐，但悔改却是人自己的决定。实际上，不悔改的确是人的决定，但悔改却是神的恩典。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行为不但包括我们的善行，也包括以悔改为名的行为，因为这恩典是万古之先，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那时我们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更谈不上悔改了。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，表明神只会用圣灵浇灌愿意顺从神胜于顺从人的人，也表明圣灵充满的结果是更加使人顺从神。人若不顺从神，那么任何自称的圣灵充满都是虚假的。彼得的讲道能使8000人信主，但却不能使撒都该人信服。实际上，没有任何人比大祭司更掌握基督复活的证据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门徒不可能偷走尸体，但却故意贿赂兵丁，捏造谎言。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彼得医治残疾人的神迹，但却竭力掩盖真相。他已经听了2遍彼得的讲道，但心中反而更加刚硬，极其恼怒，想要杀他们。因为撒都该人所关心的不是复活，不是神迹，也不是真理，而是自己的名利地位、生活质量。今天，世人最需要的也不是复活证据、神迹奇事、奋兴布道，而是神的拣选。若是没有神的拣选和圣灵的工作，人人内心都是桀骜不驯、充耳不闻，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。可悲的是，彼得宣告神高举复活的基督，是要使以色列人得以悔改，并且罪得赦免，但却没有赐给大祭司悔改的心。彼得又宣告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，也为这事做见证，但却没有把圣灵赐给大祭司。这些都表明，撒都该人已经被神弃绝了。所以彼得的讲道里只有定罪，没有呼召。主后70年圣殿被毁以后，撒都该人就从历史上消失了。今天的犹太教里已经没有撒都该人的传统了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，想要杀他们。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，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，在公会中站起来，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，就对众人说：以色列人呐，论到这些人，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。从前杜达起来自夸为大，服从他的人约有400，他被杀后，服从他的全都散了，归于无有。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，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，引诱些百姓跟从他，他也灭亡，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。现在，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，任凭他们吧。他们所谋的、所行的，若是出于人，必要败坏；若是出于神，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，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。加马列是希勒尔长老的孙子，当时犹太公会的主席，被尊称为拉班。加马列以敬虔宽容著称，甚得百姓的尊敬。使徒保罗就在他的门下受教。密西拿对加马列的评价是：自从拉班加马列长老死后，对律法的尊荣就停止了，纯洁和节制也死了。自夸为大，就是自称先知或弥赛亚。报名上册的时候，执主后6年西律亚基老被贬之后，直辖犹大的罗马巡抚推出新的征税法，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反抗。撒都该人一向只关心自己的政治地位， 所以对使徒满心记恨。但法利赛人却没有政治野心，他们相信万物都在神的手中，但人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。他们认为一切都是神所预知，但人有选择的自由。在路加福音里，法利赛人一向反对耶稣，主耶稣也强烈批评他们的假冒为善。法利赛人在定罪耶稣的公会中也有份，但在使徒行传中却有不少法利赛人信了主，还有文士站在保罗一方对抗撒都该人。事实上，法利赛人相信复活，加玛列可能担心耶稣真的复活了。法利赛人相信有天使，加玛列可能怀疑是超自然的能力使十二门徒越狱。因此，加玛列建议公会不要管这些人，任凭他们吧。若是出于人，就留给罗马人去解决，因为他提的两个案子都是领导者死后最终被罗马人镇压。若是出于神，公会不但不能败坏他们，反而要承担攻击神的罪名，招来神的审判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，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，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，就把他们释放了。他们离开公会，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他们就每日在殿里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，传耶稣是基督。加玛列劝阻撒都该人杀害使徒，公会的人听从了他，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，谁也不能杀害十二使徒。把他们打了，至40下减一下的鞭刑，被打的人要跪在地上，赤裸上身，被一条三头皮鞭打在胸部和背部。这个刑罚既羞辱又痛苦，甚至可能会被打死，鞭痕可能会留一辈子。十二使徒被圣灵充满，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结果不但没能震慑公会，大获全胜，反而集体挨了一顿毒打，但是他们身上的鞭伤却堵住了初期教会伟人崇拜的破口。一，这鞭伤提醒教会，十二使徒也不过是人，无论是被神重用的仆人有多大的能力，也始终是有限的人，并非随心所欲，所向披靡。因此，无论属灵的榜样多好，教会也不能高举属灵伟人，无论被世人怎样追捧，传道人都要保持头脑清醒。二，这鞭伤提醒教会，神允许教会不断经受打击，好让他们更深地扎根于基督。神立刻击杀欺哄圣灵的亚拿尼亚夫妇，是要洁净自己的教会。神没有立刻对付钉死耶稣、鞭打使徒的公会，是要保持教会的纯净。大有能力的使徒在见主之前身上需要一根刺，免得过于自高。大有能力的教会在基督再来之前周围也需要仇敌，免得有意无意地开始建造巴别塔。三，这鞭伤提醒教会，无论我们面临多大的逼迫，生死捉放的主权始终都在神的手中。因此，没有人能阻止十二使徒带着鞭伤，每日在殿里、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，传耶稣是基督。因此，身上的鞭伤不但没有让十二使徒觉得羞辱失败，反而使他们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这鞭伤不但是对他们的提醒，也是给他们恩典的记号，荣耀的冠冕。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人为人子恨恶你们，拒绝你们，辱骂你们，弃掉你们的名，以为是恶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当那日，你们要欢喜跳跃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。今天，信徒被圣灵充满的结果，也不是让前面没有难处，更不是把难处挪去，而是让我们能得着够用的恩典， 甘心为这名受辱，效法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